很高兴又回到南谷哈，跟大家在这里一起敬拜神，也看到跟弟兄姐妹再一次见面，真是心里非常高兴。请大家，我们教会大厅墙上贴了什么字？写了什么字？大声一点，来跟从我。耶稣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请大家看今天我们的周报上面写什么封面，来跟随我，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啊。谢谢师弟兄刚刚给我们领我们唱两首诗歌，跟随，还有一个我决定，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着跟从耶稣这个信息。感谢神，我是去年十二月就准备这篇信息，就我们一月份我们教会有那个守望团结决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，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周报上登的来跟从我。其实我们教会里头这个打在那上面已经很多年了哈，所以我们在这新年开始，我们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要跟从耶稣。在座我们大部分都是已经信耶稣的，但是我们要问自己，我有在跟从耶稣吗？我是不是在跟从耶稣？所以我们今天思想这个问题啊。跟从，哦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跟从耶稣，从这个字简体字我们很清楚哈，从什么意思？简体字把它表达出来，繁体字就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两个人，前面一个人，后面一个人，我们跟从耶稣，谁跟谁？我们要跟耶稣，耶稣在前面，我们跟他走，这是跟从耶稣啊。就是耶稣所讲的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怎么跟从？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耶稣去哪里，你就跟着走，这是跟从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意思啊。那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想请大家问自己有这样两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我愿意跟从耶稣吗？我信了，但是我愿不愿意跟从？等一下我们来谈什么是跟从啊。那我又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跟从耶稣？我跟从耶稣，我是怎么样的心态去跟从的？我们借着今天刚刚所念的一些经文，我们来思想这些人的心态。我们看到三个人跟耶稣的对话，从这三个人耶稣对话，我们来思想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。他们说要跟从耶稣，他们是怎么想的？那在今天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我想跟大家提两点。第一点就是背景，这里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信息，所以前面已经记载了很多有关耶稣的所行的事迹，当然行了很多神迹，医病赶鬼，甚至把一个管会堂的女儿都复活了啊，从死里复活，再过来用五饼二鱼喂了5000人吃饱，说是5000人，其实只是男丁5000人，所以其实是至少15000人估计啊。因为那时候不像我们这边一个家庭没有规定说只要一个孩子的，对不对？美国的话平均2到3个是很正常的，所以乘以3，15000人，我想应该不是离谱的哈。5饼2鱼喂饱那么多人， 还剩了十二箩筐，是不是？想想看，当初这些人，现场人，看到耶稣行这些神迹以后，我在假想哈，如果耶稣在那边呼召的话，是不是每个人都站起来？太好了，不用上班了，是不是？行了五饼而已。接着就是这个第九章了。耶稣知道他上十字架时间快到了，所以他要往耶路撒冷去。这是那个时候的背景。还有一点，我想要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想请问大家，你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尤其是耶稣的一些对话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好像耶稣讲的话跟他讲话的那个话好像对不起来，好像觉得答非所问一样，或者根本没答，没问他就已经答了。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尼哥底母的故事。尼哥底母，法利赛人，是个犹太人的官，有天晚上来看耶稣，一开口啊，他说：“拉比，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前面行了一些神迹啊，所以他说：“来，你一定是从师父、从神那里来的。”这点没错，对不对？他是看清、看对了，夸奖耶稣。但是下一句他说什么？下一节耶稣回答说，耶稣回答说，请问尼哥底母问了什么问题？圣经有没有记载？没有记载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知道，怎么知道他问了什么问题？这里说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显然尼哥底母夜里来找耶稣，想问一个问题，是不是？想问的什么问题？如何能见神的国，是不是？我没有看到他问的话，但是耶稣回答说，所以显然耶稣知道尼哥底母心里想问什么问题，是不是？圣经既然这样写吗？显然是耶稣知道尼哥底母想问什么问题。好像是，哎呀，你不要绕弯子，有什么问题就问，对不对？其实耶稣一下就知道他心里想问什么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底下那个跟三个人的对话，我们要从这样的观点来看。为什么？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他们对话之间那个问话人他心里在想什么东西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对话想带出来什么意义啊，带出来什么意义。好，那从他们的对话里头，我们可以看看他这个问话跟耶稣对话的人，他们的心态是什么？说要跟从耶稣，他们的心态是什么？是正确的心态还是不正确的心态啊？我们看第一个人，第一段的对话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就刚刚讲到他往耶路撒冷那边走哈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。请问耶稣听了这个人讲这话高不高兴？太棒了，来来来，下礼拜我主日学，主任成人主学没人教，你来帮忙教一下。开玩笑的话哈， 这个人讲这句话，他是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呢，还是说他是什么样的心态来说这句话？他在想什么？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？那就看耶稣怎么说了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。狐狸有洞，狐狸住在洞里了，对不对？狐狸显然那时候是他们可以常见到的动物啊，狐狸飞鸟常常都会看到啊，有窝，就是表示他们都有住的地方。但是怎么样，这里说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没有枕头的地方告诉我们什么？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耶稣说，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刚刚那人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来啊来啊，你要跟从我，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那个人会怎么想？他原来是怎么想的？刚刚我提了，这是刚行完神迹，他有什么想法？跟你怎么样？愁不愁吃啊？不要愁吃了，肚子饿了，师父啊，给两个饼吃是怎么样？显然他是这样的心态哦。我想跟这下跟从耶稣，不愁吃不愁穿的啊。但耶稣怎么说？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是什么心态？他说他愿意跟从，对不对？但他心里想什么？想从耶稣那里得到耶稣的祝福。请大家注意，我这祝福是加了引号的啊，加了引号的。他的祝福是什么？他想要的福，是不是？我跟从你是说我想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，没得吃你给我个饼吃吃吧，没得住给我个房子住住吧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回答说，你呢？我连睡觉的地方你还来不来？也许你会想，哎呀，耶稣怎么会把人就给人家，既然一跟从你，赶快赶快跟他，赶快跟他传福音，来来来跟从我，对不对？怎么讲这个话好像把人就给吓走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要让这个人清楚明白什么叫跟从耶稣，什么叫跟从耶稣啊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要传一个正确的福音，传一个正确的福音，不是说都是啊，想福音传信耶稣，哇，什么都凡事顺利啊。这个人的心态是只想从耶稣那里得东西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很清明显的，这是个不正确的心态，不是耶稣，不是跟从耶稣的真意啊。那我们看第二个人，耶稣先讲了，对这个人说：“跟从我来，跟从我来。”耶稣通常呼召门徒都是用这句话。其实今天在座的，在这里很多人已经信了哈。回想一下，当初也是神这么样呼召你的，跟从我来，你相信我，对不对？我们相信的，下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跟不跟从耶稣啊？跟从我来，其实你看福音书的话，他呼召门徒就是一样这句话，来跟从我。啊，你看彼得，他原名叫西门啊，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打鱼，加利利还打鱼的时候，耶稣走过那里，海边行走， 跟他说：“来，跟从我。”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：“说就立刻撒掉网，跟从了他。”立刻撒掉网，听了耶稣的呼召，马上有行动，是不是？撒掉网，跟从了耶稣。同样的，那个约翰、雅各两兄弟啊，他们也是打鱼的，正在捕网，跟父亲在捕网，啊。耶稣呼召他们，他们怎么样？也是一样，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父亲告别了，就跟耶稣去了啊，马上有行动，跟随了行动。还有写的马太福音那个税吏，耶稣跟他说，他在税关上正在上班的时候啊，在收钱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我们看这五个门徒啊，身具一呼召，他就跟着走了，跟着走了啊。所以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，我们的行动就表达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来跟从的哈。那我们回来看刚刚这个人，耶稣跟这个人讲的时候，这个人什么反应是什么？他说主，他称耶稣为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很有意思，现在我们如果称主的话表示什么意思？听他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他是你真的是你的主人的话，我们是听主人的嘛，对不对？听主的。他既然称他为主，但是他没有问说主啊，我称你为主，你下一步你要跟从我下一步做什么？没有，他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他已经想好了他要做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虽然先称耶稣为主，他没问耶稣做什么，他已经有他的想法，计划自己的计划，先回去，先做这个事，再来跟从你。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请问埋葬我的父亲有没有错？有没有错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不，神秘教授，我不要去埋葬父亲。但是，我想请问大家，这个人说要回去埋葬他父亲，他的父亲死了没有？啊？知不知道？圣经有没有写？圣经没写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。但如果我们要了解犹太人的习俗，像中国人的习俗，有一定的习俗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知道到底他父亲死了没有。犹太人的习俗，人死了很快就埋葬了，不是当天就第二天了。如果你记得，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一章，讲那个耶稣使拉撒路复活那件事情，耶稣是特意，人家这个拉撒路生病了以后，他的姐妹那个马太跟玛利亚就赶快，马大跟玛利亚哈，差人去跟耶稣讲，说你的朋友亚撒路病了，其实讲的那是病得很严重的啊，你赶快去看看他。结果怎么样？耶稣有没有马上去？没有，他特意待了两天，晚两天才去。那是我们重点不在那里，我意思就是说，结果到了以后，他的姐妹跟他讲说：“耶稣，你早来就好了。”为什么？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坟墓，他跟他讲已经在坟墓四天了。他说问说拉撒路在哪里，他说哦，已经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这告诉我们，拉撒路如果不是当天葬，一定第二天就葬了。他们通常就很快就葬的，不像中国习俗还要看日子的哈，有时候可能还摆在那里两天、几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才去葬的。而且他们守丧三十天，所以他既然在这里跟耶稣对话，显然耶稣不是他的父亲， 那个时候没死，没死，在这里对话。但是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既然没死，怎么样先回去埋葬父亲？他心里在想什么东西？我们就看耶稣怎么回答咯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那个人，前面那个人说，我先回去埋葬我父亲，他的优先次序哪个在前面？埋葬父亲在前面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来跟从你。耶稣的先后次序是什么？先去传扬神国的道，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先后次序不一样。后来耶稣告诉他说，你先后次序搞翻了，搞反了啊，先跟我，其他事情自然倒是水到渠成啊。这里讲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请问死人，死的人会不会，可不可以去埋葬一个死的人？死的人不会动嘛，是不是？不动的死人怎么去埋葬不动的死人呢？所以显然这个前面死人跟后面死人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前面那个死人会动的，后面死人不动的。记不记得以弗所说二章一节说什么？从前你们，就是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从前你们死在罪犯罪恶中，从前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死在过犯罪恶中。请问那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在底下讲嘛，你随着今世的风俗，显然是活的，是一个与神隔离人，不认识神的人，那个死人。所以让那样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就是你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先把先后次序搞清楚，不要担心那个埋葬父亲的事情，事情到了再说。耶稣在没有说你不可以去埋葬你父亲，是说先后次序要搞清楚。还有他先去埋葬他父亲，有可能啊，也许他听见刚刚那个人跟耶稣的对话，记不记得刚刚那个人以为是跟耶稣这家不愁吃不愁穿的，是不是？耶稣跟他说，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你还在跟从我吗？也许正在想，那不行啊，我在跟从你，没吃没穿，我还是等我父亲埋葬了我的父亲以后怎么样？表示什么？父亲走了，还得一些遗产，是不是？那至少我吃穿还有点东西嘛，有点依靠，是不是？也许他这是我在从这个对话里，至少他这个也许有这些想法，也许有这些想法。不管怎么样。他是怎么样？他的心里想什么东西？虽然他说愿意，也称耶稣为主，但他在想什么？要按自己的计划，是不是？他要按他的先后次序，不是耶稣的先后次序，优先次序。第三个人也是称主为耶稣啊，指耶稣为主，我要跟从你，很好，是不是？不过有一个什么，有个但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人。跟上面一个人很类似，是不是？他有想好，他有他的优先次序，先去辞别我家里人。请问辞别家里人错了吗？不可以辞别家里人吗？一定不是嘛，对不对？辞别家里人没错的。连我们那个以利沙那个大先知以利亚呼召他的时候， 他也先去辞别家里人啊，这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九章。以利沙是接以利亚做先知的，以利亚来告诉以利沙神要呼召他当先知，以利沙正在种田，跑去把他的外衣啊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，这个表示是说你是个接棒人，你要接棒做先知。所以以利沙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亚那里说，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从你。先与父母亲嘴啊，跟刚刚的人很类似嘛，对不对？先去跟家人亲别，然后我再来跟从你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以利亚会这样讲哈？不，以利亚的意思是说，你回去，但你要记得，这是神的呼召，这是神的呼召。以利沙回去以后做了什么事情？他离开以利亚回去宰了一对牛，这一对牛是什么？他刚刚耕田的那对牛，耕田的那对牛，然后怎么样？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。套牛是用轭，对不对？木头做的，或者他犁，说不定应该也是木头做的哈。反正就是犁田的东西，砍了，用那个来把那牛肉煮牛肉给他们吃，给周围亲戚朋友吃。告诉我们他会不会去跟随以利亚，非常肯定的，对不对？连那个吃饭的家当都把它烧了毁了，毫无后路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跟定你了，全心跟定。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，随后就起身跟从以利亚服侍他。以利沙回去辞别做了这件事情，表明他是全心全意要去服侍神。那我们看看刚刚这个人说，我先去辞别我家里人，他是像以利沙那样子要去处理那些事情，有让我全心跟随耶稣吗？圣经没有记载，我们不知道。那到底他是心里在想什么东西？当他讲说是我先去辞别我家里人，我就看耶稣怎么回答了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显然这个人手扶着犁。手扶着犁什么意思？我们犁田的时候往哪里看？往前看嘛，不往前看的话怎么犁田，对不对？手扶着犁，这个人说，我要跟从你，往前看。但他怎么样？还一直往后看，一直往后看。往后看什么？看家里人，看家里的东西，有个东西放不下，是不是？有个东西放不下，所以往后看。记不记得在旧约里头有个女人往后看的？大家想不起来？谢谢。罗德的太太，神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，因为是一个罪恶的城市啊，住在里头呢，觉得他们过得很愉快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坏事都做了，神要把他灭了。但是亚伯拉罕请求神去把这个罗德这家人救出来，天使去把罗德告诉这罗德一家人，你们赶快走，往前走，不要往后看。全家只有他的妻子往后看。为什么他要往后看？ 舍不得那些宝贵的东西留在那里，舍不得。往后看，这是那个人的心态，那个人的心态，舍不得放下世界，有个东西放不下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话，尤其在矽谷哈，我们舍不得他，舍不得，我们有什么东西舍不得放下的？也许你听过人家这样说：“哎呀，等我那个赚到钱了，赚够了，我再来。”还有说：“等我公司上市了，我再来跟从。”舍不得放下。我讲的意思不是，耶稣不是要每个人都是当穷光蛋啊，是我们的先后次序，哪一个先，哪一个后。从这三个人的对话，我们会知道耶稣要跟从，要这些跟从他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，对不对？这些刚刚我们讲的这三个人的对话，这三个人他那种心态，不是耶稣所希望有的心态。那什么是那个正确的心态？在刚刚我们念的经文《路加福音》九章二十三节啊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。好，这段经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这里说你要来跟从我，要做两件事情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舍己。舍己什么意思？放下自己，是不是？放下自己。换言说，我先，每个人在这里，尤其在硅谷哈，每个人都有两把刷子哈，都有自己的才干，做事都很有计划。舍己表示什么意思？我放下自己的计划，放下自己的优先次序。听耶稣的，耶稣的计划是我的计划，耶稣的优先次序是我的优先次序。换言说，舍己是什么？是个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。过去两年多，因为在我在 Gilroy 服侍，所以我没有机会在这里听这里的组织信息哈，许长老、莫长老的讲道。我有时我会上网，因为我们网站上所有的组织信息都录在那里，放在网站，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回去复习一下哈，听听这个组织的信息。我就听到两年多前，啊，现在不是两年，这是2021年多了，因为2013年的年底哈，十二月的时候，许长老这里也是用这段经文讲一个信息。他的标题，你知道许长老很会标题都弄得很棒的哈，有没有人记得？不太容易哈。标题说享福，然后一个问号，享福，享福是投降的享哈，享福就是完全的顺服。享福，你享福吗？如果你享福的话，就怎么样？享福，享受耶稣的祝福。然后呢，全人放下得福，全人放下得福，就是这个完全的顺服，以耶稣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，耶稣的优先为我们的优先。 容不容易？不容易，靠我们自己做是做不来的，是我们有没有完全真正能够活在那基督里，有那新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那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这些愿意舍己乃是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啊，神的爱的回应是一个从内心发出的，不是去做，靠着去做是没有人可以做得来的啊。如果你有刚刚有这种完全顺服的心，知道以耶稣的优先次序为优先次序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明白耶稣这段经文讲的话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：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里说不爱我，我是讲耶稣，不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。难道耶稣不要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吗？当然不是，对不对？圣经写得很清楚，我们要孝敬父母，我们要怎么样养育我们的儿女，要爱我们的儿女。这里所讲的是说优先次序要摆对，耶稣摆在前面，然后其他的啊其次，这是耶稣所要讲的。如果我们有了完全顺服，有了舍己的心智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，我们也才能够在我们生活上怎么样来跟随耶稣。第二个讲了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大家知道十字架是罗马时代处人死刑的刑具，非常残忍的。不光是如此，这个被判死刑要被钉十字架的人还得怎么样，还得背自己的十字架，然后背到刑场以后被人家钉，然后被举起来。有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事情？当然不愿意嘛，那是被判了，没办法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不愿意的事情还是去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完全顺服，有了完全的顺服以后才可能有这第二步，没有顺服的话我们是背不起来的。没有经历到神的爱，对神的爱有反应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完全顺服，我们也没办法背起这个十字架。所以背起十字架表示你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是享受耶稣的祝福，但同时神也要我们会给我们一些难处，这些难处，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让我们经历这些是有他的目的的。所以不要碰到难处就抱怨神为什么这事临到我。要记得彼得前书这里所讲的哈，说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。这火炼的试验就是那个难处困难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。为什么可以欢喜？因为在碰到难处里头，我们经历神，我们的生命被塑造。我们在家里夫妻有不和的时候，儿女给我们一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要想神要我学什么功课。当我们学好功课以后，我们就感谢神，欢喜赞美主，让我有经历到神啊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耶稣基督在世上也是受苦的，他用来成就神给他的是那个计划，要成就这个救恩啊。 我们受苦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将来有一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，那个荣耀的盼望啊。说明跟从耶稣是付代价的，就像彼得这个代表十二门徒讲的哈，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，彼得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。我们刚刚看了那个五个门徒，对不对？耶稣一呼召，嘣，东西一丢就跟耶稣了，是不是？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。享福，享福，享什么福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，这些门徒有没有做了这些事情？做了这些事情，是不是？耶稣说，这样的人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来世他们会得永生，这我想我们今天信耶稣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要得永生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但这里也许你会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请问彼得得了百倍了没有？彼得有没有100个房子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他跟从耶稣到处传道，最后甚至倒钉十字架，是不是？那耶稣说今世得百倍啊，怎么回事？显然这个百倍不是那物质上的百倍，是不是？不是物质上的百倍，是那种跟随耶稣的甜美喜乐平安，你跟神的关系，那世上不能给你的，在今世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。我们必须要有那个神国的眼光来看我们跟随耶稣的事情，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顺服的，没有办法来跟从耶稣。就要看到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就是那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有一个对将来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有那样一个看到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神国的眼光的话，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什么？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，因为我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东西，目前一些难处就不是问题了。当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，碰到一些难处，知道这是神要我经历的，要我经历神，要我的生命被塑造，你就很欢喜快乐的跟从耶稣。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心意。当我们来跟从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想求耶稣来赐给我们想要的福，而是来享受耶稣要给我的祝福。耶稣要给我什么祝福啊？你就按耶稣的计划，不是按自己的计划，按耶稣的优先次序。跟神的关系好了，你就会有那个能够经历到神的爱，你就可以 完全顺服，有那个受苦的心志来跟随耶稣。但愿在这个新年的开始，当我们来询问在神面前，我愿意跟随耶稣吗？我用什么样的心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向神回应，我愿意，我愿意舍己，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但是靠我自己不行，就靠着耶稣完全的顺服，我们才可能来跟随耶稣。我们再唱一下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这个很容易哈，就是三句话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第二个是若无人同走，我仍要跟随。还有一个就是十字架在前面，世界在背后。你信？一起来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